各位听众好，我想跟大家介绍的主题是牧者路德。一般人对16世纪改教家马丁路德的印象，大都倾向于看他是中世纪的修道士、神学家、大学教授、圣经译者、辩论家，以及神学思想与教会体制的改革者。从路德的生平和他所投入的活动看，这一些观察和诠释各有他的角度和正当性。然而在这些寻求对路德角色的了解当中，有一个很关键又独特的面向却是十分被忽略的，那就是路德一生的寻求、写作、教学、传讲、辩论、挣扎、调解，也可以说在他个人、公众和家庭的生活与服事当中，他从头到尾由内到外都是一位牧者，一位名副其实的牧者。关于这一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越来越丰富的文献佐证。路德是在1505年被安立为神父，然后就开始主持弥撒。1512年他被任命为德国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院长之后，就逐渐投入对院内同修的牧养和关顾，包括对修士们的讲道。1514年因威丁堡城圣玛利亚堂主任牧师生病，所以就邀请路德作为该堂的助理牧者，协助该堂的讲道、牧养和关顾的侍奉。从此路德持续参与该堂的牧养侍奉，一直到1545年他去世为止。1517年10月31号当路德把邀请辩论补赎卷的95条论纲张贴在威丁堡城堡教堂的大门上，从此就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改教运动。他张贴的用意不只是抗议补赎卷的贩卖，也不是策划怎么样与当时候的罗马教廷分庭抗礼，其实那项行动背后最主要的动机乃是出于他对信徒个人，也是对上帝子民整个的牧养关顾。作为一个牧者，他最重要的圣召就是牧养上帝所托付的羊群，不但按时把纯净、富有营养、增进健康与活力的道供应他们，也同时与他们一同警醒守望，不让恶者侵蚀或者是破坏信徒与大牧者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接着我想从崇拜、传讲、教导、关顾与牧家五个方面来简单介绍路德的牧养侍奉。第一就是崇拜，遵从独一真神，全心全意的信靠和赞美他，这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者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十诫的头一诫就是除了主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路德对第一诫的解释简净踏实，他说我们要敬畏敬爱他，并倚靠他过于万物。我们受造者最大的试探和挑战就是自我中心，也就是自以为意。自以为意的人总是看自己的意是成就或者是功劳，借此成就和功劳想要获得人的称赞以及神的悦纳与奖赏。而路德发现他唯一可以进到上帝面前，唯一能够维系及保证我们与上帝关系的确据，永远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义。 这义单属于神，已来自神，他没有丝毫来自我们。明白了这义的来源以及如何归算到我们身上，这使我们明白为什么敬拜、生活、侍奉一定要全然以神为中心，而不能够以人或自我为中心。路德的敬拜观提醒我们，在敬拜的事上，不是我们在服侍神，而是神一直在服侍我们。关于公众敬拜的改革方面，路德采取的是中庸而非激进的路径。在弥撒礼仪的修订上，他摒除罗马天主教弥撒文中把基督重新献祭的部分，进而把福音的宣讲放在崇拜的核心位置。他尽量保留弥撒文里面根据早期教会以及旧新约圣经所建立的礼仪架构。他开始用德语做弥撒，恢复了自从公元后367年老底嘉教会就被禁止的会众唱诗，以致他被誉为会众唱诗之父。在公共礼拜的革新上，路德强调见证称义的福音，注重会众对整个敬拜过程和内容的理解和参与。第二是传讲，路德深信上帝的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看自己只是道的仆人和器皿，他也始终顺服在道的权柄之下。刚刚进修道院的时候，他一直回避甚至抗拒讲道，是因当时候的修道院的院长也是路德的属灵导师施道比茨博士的坚持和鼓励，他才恐惧战惊开始讲道的侍奉。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侍奉一旦开始，却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侍奉，直到他被接回天家为止。他一生讲道超过4000次，但在威玛版本路德文集里头，从1521年到46年就收集了他2029篇的讲道词。路德的讲道总是贴近经题，围绕基督，注重分别律法与福音，留意以深入浅出、贩夫走卒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坦率有力传讲圣经，见证因信称义的福音。听他讲道，好像基督昨天被钉十字架，今天从死里复活，明天就要再来。第三是教导，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除传扬天国的福音，也时常教导他的门徒和百姓。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节吩咐提摩太要以宣读、劝勉与教导为念。羊群的牧者除了宣讲以外，善于教导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召命和任务。复活主在加利利与门徒们会面的时候，主差遣他们往普天下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并为他们施洗以外，也特别叮咛门徒要教导信徒们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不只是教，还要教会已经归信基督的人。路德的教导不只在修道院，在威丁堡大学也散播到德国以外的整个欧洲。由于当时印刷术已广为流传，路德更透过他的文字与多产作品，使他的神学思想与对福音的精辟见解迅速传遍欧洲的各个角落和阶层。路德的教导不仅着眼在知识分子，他更关心如何把称义的福音落实到家庭、仆人甚至小孩子们的身上。他之所以写大小基督徒问答的原因，就是认为在神的国度里，从大的到小的都需要认识救恩的精髓，就是称义的福音。第四是关顾，路德一方面对圣经有敏锐深刻的理解，对神的话语有义无反顾的委身，神同时也赐给他诚挚的牧者心肠，使他在圣道的理解与实践、神学思维与信徒处境之间保持着紧密又感人的连结。 这一点，在他极其繁重的改教生涯里，他所写数目众多、坦诚、恳切、同理，而且充满智慧的牧灵书信当中流露无遗。他对牧职的尾声，也可以从当黑死病侵袭威丁堡的期间，他的态度与处置反映出来。在瘟疫弥漫，整城都笼罩在恐惧和死亡的阴霾时，路德甘冒妻子的埋怨，全家选择留住威丁堡，用他们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从事急需的牧灵安慰与关怀，带给那些离病的、垂死的人切切的盼望。最后是牧家，就是牧养家庭。改教过程当中的路德之所以选择成家，一方面是他深信婚姻是创造主的美意，另外一方面他也看见凯蒂是神为他特别预备，也是他十分需要的帮助者。虽然他的亲密战友莫兰顿极力反对，他还是淡定坚毅的决意与凯蒂结婚，就开启了基督新教牧者家庭的先河。路德新成立的家，因为他与妻子的共同委身投入，就成为一个祷告的、敬拜的、开放的、分享的、同担忧患喜乐、共沐神恩与主爱的团契和家园。今年是路德改教的第500周年，此时此际，我们纪念他和他所掀起的改教运动。我们并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叱咤风云、超凡入圣的人物。如果我们有机会问路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不定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只是个臭皮囊，一个被基督的血洗净、被他的义覆盖、并有他的宝贝藏在我里面的皮囊。那么路德是怎么样的一位牧者呢？也许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始终站在基督底下的牧者。